第461集，选。按照李和的安排，几个人先驱车去看房子。第一处宅子自然是半山的豪宅。到了楼底下，房屋中介早早就迎了出来。沈道如可是香港新晋的富豪，由不得他不重视。何况同行的还有他的老客户余德华。这样的富豪只要看中了，一般都是会毫不犹豫地买下。沈先生，余先生，我先带二位上去看看吧。中介是个高挑的女孩子，一身紧身的职业装把身形衬托得玲珑有致，脸上的妆容也画得恰到好处，整个人精神抖擞，再配上一脸热情的笑容，秀而不媚。沈道如退到李和身后，然后笑着说：
嘿嘿，我们是陪李先生过来的，主要听李先生的意见。
啊，李先生，您请进，我带你四处看看。
中介不是傻子，虽然李和穿着一般，可是能同时让两位大佬陪同的自然不会是一般人。李和冲中介点点头，就先沿着房子的四周看了一看。泳池、花园、马场一应俱全，随后进了屋子，径直上了楼顶的阳台。山峦起伏，孕育葱葱，尽收眼底。太空旷了些，阳光够明媚，空气够清新，但是李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没什么生气啊，感觉不到那种欣欣向荣的气派。要是图宁静可以适合来养老，但是不怎么适合小姑娘来住。最关键，这种宅子看着像防狗仔的笼子，特别注重隐私，包得层层掩饰，也让他觉得有点压抑。中介见李和不满意，笑着回答：
这宅子之前是一个英国人的，是一个爵士，可能担心香港酒气有变，所以早早就回了英国，这宅子才委托给我们处理。之前有好几拨人过来看过，都有意向，如果李先生看中的话，需要尽早定下来，要是太晚的话，可能要被别人抢走了。当然在价格上我们也会给你打一定折扣。
余德华不高兴地说：谁稀罕你点折扣啊，还有没有地方带我们看了？如果没有的话就这了，我们再去问别家。
中介赶忙回答说：肯定有的，这里还有两处宅子，我们可以再去看看。
李后摆摆手说：如果都是这种造型的就不需要看了，没什么意思。中介看着李和，心里就骂娘了，这可是半山豪宅呀，当然全都这种的了，全港最有名的半山豪宅，有多少人想住进来而不得，你居然还看不上。他真不知道李和有多大的身家，该不会是来调戏他的吧。可是看着沈道如何余德华，就把这念头收了。李和笑着说：既然一样，那就不用看了。
我们主做的是半山的宅子，不过其他地方也有，配套的设施不如这里，没有会所，没有马场，也没有高尔夫球场。
他肯定不想失去这么一大笔单子。豪宅本来就不怎么好卖，但是在豪宅物业这一行是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，只要成交了，这一笔佣金自然不菲了。中介继续说：
而且那套宅子装修不如这里，看上去也有点陈旧。
余德华冷哼说：这种狗屁宅子什么好处都没，有什么看的。
中介慌忙说：余先生，那边主要是环境好，坐在阳台上就可以看见大海，旁边有码头，有沙滩，还有一个游艇俱乐部。
靠海，这个还是挺吸引李和的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想想就不错，而且到时候可以买游艇，没事就去钓鱼。李克说：
我们去看看。
他既然做出决定，就没有人再反驳了。中介也是自己开车的，他在前面开车带路，沈道如等人的车子就跟在后边，五六部车子浩浩荡荡地在山道上排成蛇形前行。开车大概半小时就到地方了，房子建在一座面海的山上，是一座总共三层的豪宅。
浅褐色的底座，带落地大窗。他还是一样的在四处转了转，宅子足够的大，后院就是面朝大海，浪花翻卷，上面还有飞翔的海鸥，远处陡峭的崖壁上还能看见鸟窝。最让他满意的就是旁边是个木栈桥，相当于私人码头了，可以乘游艇出海，远处还能看见不时掠过的游艇。进了宅子里面，发现除了墙面有点泛黄外，剩下的都是挺不错的。湿气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大片落地窗框进令人惊叹的滨海全景，能看见远处的各种帆船，还可以看到各种海鸟，甚至穿过旁边的小树林，就是一片金黄色的沙滩，只有少数几个人在上面遛狗晒太阳。李先生，这里总共上下三层，还有一个地下室是用作酒窖和厨室的。他见到李和满意的神色，终于敢开口说话了。旁边的那栋房子是两层，可以住往来客或者司机。就这了，定下来吧。李和看得满意了，他就没有再犹豫了。李先生，总共是900万。中介看李和的脸色似乎不太满意，又快速地补充说，不过可以给李先生您打个9折。你没带合同？李和嫌弃这姑娘有点墨迹。啊？这中介根本没有反应过来，不确定地问道，
你的意思是现在就定下来？
对的，赶紧拿合同出来啊。
好的好的。
他有点喜从天降的感觉，这是他有史以来成交最快的一单。李和在合同上签好字后就没有再管了，拉着余德华一起上上下下又看了一遍，考虑再怎么布置。保洁公司下午就安排过来，明天早上我要全部清理干净，还有那个生活用品别忘记了，全部帮我采购回来。哎，好嘞。余德华忙不迭的点头，又回头冲身后的吴秘书骂道，愣着干嘛呀，赶紧拿本子记下来，李先生交代的千万不能忘了。还有游艇帮我订购一艘，新旧好坏我都无所谓，只有一个条件，我要明天到。李和在这里待不了几天，所以想趁着时间多钓几天鱼，再说好长时间没有钓鱼了，他手确实有点痒了。
那李先生，鱼竿需要吗？
吴秘书果然拿起了小本子，还贴心地询问李和的需求。要，当然要，这个只求最好。李和想了想又问道，哦对了，安保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没多少时间在这里盘桓，赶紧的定了。余德华说，哎，下午他们就会来宾馆了，到时候你亲自挑选。沈道如已经随着钟姐去办手续去了，李和又出宅子去附近的沙滩上逛了一遍，潮涨潮退，露出各种各样的贝壳，还能从沙粒里边翻出光头蟹，一种直行的蟹，并不是所有的蟹都是横行的。好地方啊，李和不禁连番的感叹。回到宾馆的时候，他发现老五跟汤佳佳玩得很开心，两人就坐在大堂里边玩扑克。哎，没耽误你上班吧？汤佳佳笑着说，
没事儿，我在这儿上班啊，也不是定时的。
李和问道，该上班的时候上班，该上课的时候去上课，没什么呀。有没有想过换个工作啊？汤佳佳疑惑地问道。
我这里挺好的呀，为什么要换呢？
李和指老五说，我想请你给他做家教。
啊？
汤佳佳感觉有点太突然了，不过还是摆手说，
不行不行，我从来没给人做过老师呢。
啊，不不不，主要是教他学习粤语和一点英语，其他课程自然有学校的老师。主要是李和看他跟老五还是能谈得来的，他才灵机一动要求他给老五做补习老师。
这个我怕不行。
他还是有点犹豫。我看好你，主要是休息日，平常啊他都在学校。余德华也在旁边补充说，哎，汤小姐你放心吧，待遇上不会亏的，你现在就可以跟你签约，工资我保证是你现在的两倍啊，不，三倍啊，邮费和吃住补贴都算我的。他直接帮李和定了调子，李和也没有反对。汤佳佳还在犹豫，就被旁边的吴秘书拉过去签了合同。 等签完字，他才发现怎么迷迷糊糊就把卖身合同给签了。
李和问平松说，老李呢？
李爱军跟宋明一早就出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呢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
宋明是李爱军带过来的同伴。吃过中午饭以后，喇叭全带着六个女孩子来了，对着李和说，
哎呀，李先生，人我带来了，你看看满意哪个？
几个女孩的个子都算不得高，脸面有点黑，甚至有点粗糙。李和对着一个个子最高的女孩子说，来，咱俩比划一下。女孩子看了一眼喇叭拳，有点犹豫了。喇叭拳却是看了一眼于德华，于德华说，
你得先放倒李先生再说。
他可是见过李和大早晨朝槐树上踢脚的，那一脚上去，槐树皮都秃了一块。女孩子没再犹豫，不过也没怎么放在心上，这种不自量力的客人他们不是遇到一个两个了，所以朝李和踢过去的这一脚没怎么用力。
没吃饭呢？李和连续躲过几个踢脚。
女孩子脸面一红，冷声一笑，一个前踢假动作进攻。待李和向后退守时，他突然以后踢进攻李和的胸口。李和一个下蹲，双手箍住他的小腿，直接朝后一拉。女孩子要跌地的瞬间，双脚后蹬，做了一个腾空翻，才勉强站住。
谢谢。
他知道李和没有时间。李和又试了好几个女孩子，最后笑着说，
挺好，只要遇不到菜刀就行。
女孩子在力气方面还是比男的差，但是对付几个小流氓是够了。选中了两个反应比较敏捷的女孩子，这样喇叭圈才把所有的女孩子送走。